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啊！感谢爱我们的主耶稣，谢谢你，主要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复活，主要你给我们啊，常常的承认啊，心里认耶稣为主啊，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上帝叫耶稣基督独生爱子从死里复活，我们就必得救。主啊，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主啊，就必称为义。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主啊，我们求主宝血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不但要成为一个门徒啊，不但要来学习做天国的门徒，更要学习如何来效法主耶稣过一个敬虔的日子。主啊，我们知道很难，但是我们为弟兄姐妹祷告，盼望我们通过学习马太福音，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啊天国君王的门徒。主啊，让我们常常的啊来努力的效法耶稣基督。主啊，做一个天父喜悦的孩子。谢谢你与我们以下的时间同在，开我们的心窍灵窍。主啊，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感谢神啊，我们今天啊讲的这个啊题目呢是啊定罪与审判的第二个部分哈、啊，就是我们前面讲到了这个定罪与审判，就是耶稣基督骑着驴驹啊进入耶路撒冷。那今天我们要讲到的第二部分是不信和拒绝耶稣基督的后果是什么啊，求主来帮助我们哈、啊。那今天啊我要讲的这个内容呢啊，我把它调一下哈，又不动了。好，我们也把今天的经文读一下哈，在今天的21章啊，12节到46节，先我们来读一读哈。有了 OK， 今天我讲的这个内容大家看到我给你们的大纲上面啊，就是讲到啊，耶稣基督要洁净圣殿啊，并且咒诅无花果树，然后透过两个比喻呢来揭露了宗教领袖的不幸以及谋杀啊耶稣基督的那种的啊野心，那警告我们呢啊，若不相信和拒绝委身教会的房角石的基督啊，而且要结出这个福音的果子，那我们就会失去啊天国的地位啊。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个21章的43到44节，好吧，一起来念一下啊。来，所以我告诉你们，神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些能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啊。这是一个很大的警告。所以呢，我常常在想到一个问题，你看我那个家里面那个无花果树啊，现在是长第二道果子了，你知道吗？啊，就是它春季的时候呢，就开始啊光秃秃的那个树干上就开始长出那个果子来哈、啊。它第一季的时候是叶子和果子长得更快哈、啊，你可以看见叶子还没有长出来，果子已经快熟了哈、啊。然后第二次的时候呢，它那个果子就会很小，它叶子很多，但是果子却很硬吧，不像第一季的那个春季的那个果子是很甜很甜。那现在我到了夏季了，我看到其实好多果子很多，但是硬很硬，然后以后呢成熟之后可能不能够，有些东西不能够来直接来吃，可能会作为一些另外的用途哈，来做干果，无花的那果的干果哈。但是你看到这些无花果树，我就知道，哎呀，这个无花果树真的很稀奇哈。你看到它的生长，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今天的内容哈，也是会讲到就是啊，这个无花果树是怎样的，无花果树为什么会被咒诅啊，会被咒诅哈。我们要知道呢，以色列人是什么？以色列人就被称为无花果树，对不对？也被称作上帝的葡萄园。所以这两个比喻一定要注意哈， 所以无花果树，我们代表无花果树代表着以色列人的那个敬拜中心就是圣殿啊，所以那个无花果树呢就代表着他们这样一个的信仰啊，结不结果子的啊，这个的预表。好，那我们感谢神啊，今天我们也要来思想一下，为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呢，就是不相信耶稣或者拒绝耶稣基督会受到这样的啊，这样的一个的啊很严重的后果啊。所以今天我们出去常常跟亲人朋友啊分享，哎呀，信耶稣好啊，怎么样，很多人听了之后就会有不同的反应，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自己也是这样过来的啊。为什么人会对这个福音，对信耶稣这件事情会产生有些强烈的抵抗，有些是根本就不在乎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呢？那这样的反应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啊，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学习哈、啊。我们看看主耶稣怎么样来啊教导我们这个不信和拒绝的啊这种的后果是什么。好，感谢神，我们来看到大纲哈，大纲就是已经给大家在手上了哈，或者是在群里面我都发到里边去了。好，我们一起来看看，首先看到引言部分哈，引言部分。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从12节到46节，其实你可以看到啊，它的是一个啊一个很工整的一个结构啊。前面会讲到，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啊，你看第十节说耶稣进了耶路撒冷，然后整个的耶路撒冷的城都震动了，像地震一样的。他们问说，哎呀，这个骑驴的是谁呢？对不对啊？大家都很惊讶啊，所以呢众人都在那里猜写猜哈、啊、然后写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当初先知写下来的是什么呢？就是骑着驴驹的那一位是谁啊？是谁？为什么他不骑着白马进来，他要骑着一条驴驹子，我们是一个母驴，一个的啊驴崽子，然后进来呢啊？所以这就是与他的使命是有关系的。所以众人呢，其实他们以为欢迎他，但是他们认为他是加利利的拿撒勒人的先知耶稣，对不对啊？这个拿撒勒是个小地方啊，所以是名不经传的，没有出过什么先知，他们应该是带有一种讽刺的意味，这个先知都不太受欢迎，不太受欢迎哈，小地方的哈。然后结束的时候，其实这一段十到这个我们说第10节到第11节是对应最后的这个45到46节。你看45节说，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之后，就看出这个比喻是对他们说的，但是他们却要想要捉拿耶稣啊，因为耶稣讲的比喻太扎心了啊，控告他们，对不对？所以就这个比喻就是啊，砸到他们了。我们说他们明白耶稣是指着他们来骂的哈，所以最后他们就是，但是为什么不抓他呢？因为他们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他为什么？众人以他为先知。所以前面是拿撒勒人先知耶稣，最后这个46节是以耶稣为先知，这是一个结构的一个对称，一前一后的。所以我们知道马太的写作是很工整的。好，让我们看见一前一后，提醒耶稣是先知，耶稣是先知哈。好了，中间部分呢就是讲到一个对称哈，对称结构。好，我们说这个要注意他这个写作方法啊。我们相信马太呢是一个希伯来人，犹太人，他写作的时候也遵循这样的一个平行或者是一个交叉啊，这个希伯来的写作结构。所以我们看到，首先看12到16节，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这个大纲。那他这一段是对应之后的23到45节，前面是讲到呢，就是啊这些啊耶稣是怎样洁净圣殿的，有一群的婴孩的人在那里呼喊。结束的时候是耶稣用两个比喻来警告哈这些的宗教人士，他们会被审判。前面是讲到要拯救，后面讲到审判。好，我们现在看到12到16节，单纯相信这个耶稣是啊弥赛亚的。哈，是大卫的子孙，那这样的人呢，他们会蒙拯救，会得到拯救。好，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第12节，其实他跟那个后面的第23节是对应的。第12节是耶稣怎么样进了神的殿，然后你看到23节也是耶稣进了殿，所以这两件事情是平行的，是平行的。好 ，OK， 我们看这个平行的里面要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哈。所以我们来看，你首先来看这个第12节，其实12节到16节也是一个平行的， 一个方式。前面是先知说的，后面又是经上说，对不对？所以这两段中间夹着一段，就是要怎么样？就是要一个不一样的哈，一个的耶稣基督的使命哈。好，来看到，首先12-13节说，耶稣进了圣殿，然后就赶出，你看到吗？赶出店里的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这里就是有一个背景了哈，耶稣进到，他骑着驴然后进了耶路撒冷，哇，大家都欢迎他，以为他呢要去怎么样，去推翻罗马的政府，把那个安东尼楼那个由于这个楼是很多的罗马的士兵的，他以为会带着他们去造反哈，没有，耶稣就带着他们去到了圣殿，在圣殿里面去了。原来耶稣进去不是去干涉世上的这些政治的事情，他要处理宗教方面的问题哈，好，主要是这个信仰上的问题。所以他进去以后发现有人在那里做买卖，大家看到这个图片，这个图片呢是耶路撒冷的圣殿，这个圣殿就是说啊，希律王他捐助很多钱的，他来呢把这个殿呢扩大，很辉煌啊，就是希律王，就是他们这个想做犹太人嘛，希律他是他的母亲是犹太一半血统，他一半是犹太人，但他却是一个什么啊，一个像撒玛利亚人，是个混血的那种的哈，他不是真正的犹太人，但是他呢却想帮助这个犹太人做点事情，所以他花了好多钱，然后捐助建圣殿，这个圣殿就很大很大很辉煌。这个圣殿呢，你看它的建筑是前面中间是这个圣殿的至圣所，然后出来是我们说那个妇女院，再出来就是外邦人，这个是外邦人的院。那外邦人跟那个圣殿之间还有一个距离，他们就隔着一道墙，就是外邦人不准进去，因为里面是圣洁的，谁进去他们有一条法律说就要处死他，就是外邦人如果进入到这堵墙进入到里面去了，靠近圣殿了，就被处死，所以这个是很圣洁的地方，那么外邦人只有在外面。那在外面的怎么办呢？这个圣殿越来越发展，这个圣殿发展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献祭嘛，对不对？他们来这里以前是要献祭的，时候你犯了罪之后就来，就献上你的牛啊，你羊啊，杀一只羊就祭司就帮你献上，然后你的罪就赦免，是这样的嘛哈。所以他们来到这里要敬拜神，还要献上燔祭啊，献上还有那个奉献，就是他们要奉献自己啊，有一些的祭物是献上他们的许愿的那些的祭。那都要买动物，你知道吗？都要买鸽子，穷人呢买不起羊，就要买什么？买鸽子啊！但是他们来朝见，要登这个，要来圣殿朝见的时候，哇，那些犹太人和外邦人就老远的从世界各地，就好远好远就去耶路撒冷，他们在路上不可能带着一只羊，对不对？他们路上不可能带着鸽子，对不对？你怎么办呢？所以呢，他们为了方便呢，这些祭司们呢，就想出一个方法，就是怎么样呢？在圣殿里面就卖一些的那些的羊，卖鸽子，你们就带着钱来到圣殿，只要花钱买这些祭物就可以了。而且呢，圣殿的这个祭物呢，经过祭司的检测，是无瑕无疵的，是完美的祭物，你们带来的可能受伤的不行的哈。所以他们来这里呢，就有好多的动物就摆在这里，那这些动物就慢慢发展成一个菜市场，发展成一个商业街，你知道吗？这个本来这个外邦人院本来就很拥挤了，哇，那些祭司们的体系就说，哎，他们的亲戚他们的朋友在那里就开始卖了啊，卖这些东西呢，就从中要赚取很多的利润的嘛，哎，对不对？因为你要来圣殿，一方面你要换钱，你那个钱不行的，罗马的那个币不行的，必须要用圣殿的币，要用圣殿的钱才能献祭，才能去捐献，不然的话就不干净嘛，所以要换钱啊，要买动物啊，献祭，所以这里就成了一个超级市场，好多人在那里就开始摆摊子，都是跟祭司有关的啊。那怎么办？你看耶稣就是正式来到这里哈，来到这里，哇，他就跑到这里进来，发现这是一条的商业街了，吵吵闹闹，哎，鸽子多少钱呢？羊多少钱呢？这里兑换银钱呢？哇，整个都是超市、商业街啊，这个是麻烦了。然后你知道那些外邦人来到这里，就本来有的人是来祷告的， 站在那里就吵吵闹闹，吵吵闹闹就不能专心祷告，是不是？还有鸽子粪呢、啊、牛粪呢、啊、羊粪呢、啊，就搞得整个的外邦人都乌烟瘴气的，是不是啊？就不能专心敬拜。所以耶稣一进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发现这就是一个没有办法在祷告的地方，变成了一种的层层盘剥，变成了一个的利益商业的行为。所以这就引发了这个耶稣基督这种的易怒，他就发怒了。他那个发怒不是出于一种的怎么啊那些世上的怒气，他是出于这个为上帝的殿着急，因为他不再有祷告了，他就成为商业的机构了。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很多的教会呢，你可以发现教会越发展越大，他就会在教会里面开一些超市啊，开一些咖啡店啊，面包店，他们来了就开始在那里哎呀聊天啊，吃东西。但这是有的人说这是很好啊，他们来了人进来还可以消费，又可以来听上帝的道啊，多好啊，是不是？实际上这真的是能够安静吗？真的能够吸引人吗？商业真的能够来真的让人来听福音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教会是干什么的？我们要是想问问自己，我们来教会是干什么的？还有的呢，找教会结果就要推销自己的产品啊，跑来叫过来，哎，姐妹啊，你有没有用过什么产品啊？啊，你有没有用过什么水机啊？你有没有用过什么保健品啊？啊，来，我卖给你啊，哎，便宜的，打折的，对不对，弟兄姐妹？哈、啊，他来到教会是找商业的机会，他来到教会是做保险，他来到教会是找客户，他不是来这里敬拜神的，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来教会是干嘛的？好了，耶稣会告诉我们来干嘛哈、啊，所以呢，耶稣很生气。他就用那个皮，用那个绳子当做皮鞭，就抽打他们，甚至把他们的所有的那些桌子，就是摆桌子的、换银钱的啊，那些凳子，所有卖个子的都全部的把他们掀翻了。对他们说什么呢？来，我们一起念。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啊，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警告我们。他说：“我的殿，弟兄姐妹，这里说，耶稣说。”我的殿，这个先知所说的，弟兄姐妹，这是先知所说的，是撒迦利亚书。我们说撒迦利亚书哈，撒迦利亚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你看，那撒迦利亚书在这里，你看啊，这里很清楚啊。你看他说啊，撒迦利亚书第六章十四节说，十二节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那称为大卫苗裔的，在本处长起来，必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对不对？建造耶和华的殿。而这个耶利米先知呢，也说过。他说你看，你们依靠虚谎无益的话，你们偷盗杀害奸淫及假誓，向巴利烧香，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的神，且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又说啊、哦，我们自由了，我们自由了呵呵啊，这样的举动是要行那些可憎的事吗？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贼窝吗？我都看见了，这是耶和华说的。弟兄姐妹啊，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一个先知的预言，耶稣基督就在这里宣告，你们早就违背了圣经，你们这个殿不再是一个敬拜神的殿，对不对？你们把殿当作强盗的地方做生意，我们说强卖强买，你知道吗？啊，而且在里面怎么样，这个强盗这个字，这个强盗啊，这个贼，贼这个字可以用作是什么啊？商业的那种的抢夺行为，还有一种是革命分子的窝藏地，还有一种是土匪和游击队的大本营。什么意思？就是他们这个既是商业的那个聚集地，也是可能政治的温床，你知道这个意思吗？啊，温床，他们有的那些分子在这里躲在这里，可能拿着刀都不一定的。啊，拿着匕首，我们的耶稣的门徒里面也有拿着匕首的党，也有造反的分子在里边，革命分子哈、啊。那这里就变成一个贼窝，政治的贼窝，经济商业的贼窝，啊，所以你知道教会变成这样了，那就不是神的殿了，是不是？就是一个坟墓，就是一个坟墓啊。所以呢，我们说他阻止了那些外邦人来到神的殿，他们找不到神，他们找到的是什么？找到的就是做生意的地方。既然要做生意，为什么跑到你圣殿里来呢？我干嘛要来？我千里迢迢 我从埃及，我从东方，我从更远的地方跑回到这个耶路撒冷来，竟然看到的是做生意的地方，那我何必来圣殿呢？对不对？我千里迢迢来干什么呢？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哈，不是这个信徒所为的，这样的行为乃是盗用神的名来赚钱，就是贼窝，就是贼窝哈。好了，那怎么样呢？你看，就是定罪他们。所以你看中间他会发生一些事情，来看看中间发生事情啊。这在这个第十四节对应十五到十六节，他说不为圣殿的圣洁贡献就罢了，他们不愿意圣洁，做商业的地方，而且他们的商业行为呢会引来很多的一些瞎子和什么瘸子，对不对？这些人本来不能在那里挡住圣殿的嘛，但圣殿里面全是瞎子瘸子，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吗？你有没有去过一些的教堂？有没有去过一些商业很繁荣的地方？特别一些乞丐，对不对？啊，那些乞丐就在那边乞讨，因为他们没有自理能力，来来回回那些人做生意的人可能给点钱，是这样的啊。所以我去了一个教会的时候，我发现教会的入口都是乞丐。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是善心的嘛，经过那里，哎呀，可怜呐，给点钱。他们都知道你们这些宗教人士是很有爱心的，是不是啊？给钱嘛，这个是最好乞讨的地方，对不对？你总不会到警察局去乞讨吧，是不是啊？他们知道这是一个乞讨的，所以这里好多的瞎子瘸子啊。耶稣就治好了他们。为什么治好他们？因为他把这里做生意的怎么样赶走了，赶走之后这些瞎子瘸子在那里，对不对？他们就没有可能，收入就少了，怎么样医治他们，让他们自力更生，让他们好好的去用双手来生活，对不对？不要过乞讨的生活啊。所以医治他们很重要。但是我们知道这些是瞎子，实际上比他们更瞎的人存在，是那些心灵瞎眼的，那些心灵瘸腿的是谁呢？来看这个对应这个十五节说，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啊，然后就怎么样，看见，特别是看见那个小孩子在那里啊，大声的呼喊，因为这小孩子很兴奋，刚刚耶稣进来的时候他们都跟着的，是不是啊？这说什么呢？他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他们就很恼怒啊，非常的恼怒，这生意被搅黄了，是不是没生意做了？你们把我们圣殿的这个商业街都给毁了，是不是啊？全部赶掉他们啊，连圣殿也属于耶稣了，真惨啊！真是很愤怒啊，就直问耶稣啊，他说你看啊，你现在是大卫的子孙，对不对啊？他们天天说你是大卫的子孙，真是很气愤。为什么？因为大卫的子孙就是神的儿子嘛，就是弥赛亚嘛，啊，他们称你弥赛亚，你弥赛亚一来就毁坏我们的生意，你是来破坏我们圣殿的这种正常的这个运作。圣殿里面卖些羊怎么了？卖些牛怎么了？卖些鸽子怎么样了？这都是为了圣洁吗？都是为了教会吗？是不是啊？现在你好了，还有孩子在那大声喊叫，其实这些孩子正是祷告的孩子，是不是？祷告的殿应该充满着何塞纳，何塞纳的意思是什么？拯救吧，救救我们吧，大卫的子孙耶稣，这才是赞美嘛。圣殿里面应该充满这样的声音嘛，主啊，求你听我祷告，救救我吧，救救我吧，是不是这个声音？应该这个声音充满着圣殿，可是他们充满了卖牛卖羊卖鸽子的声音，你知道吧？他们在这里呼喊就恼怒，就发脾气，对不对？他们这个恼怒跟耶稣的恼怒是完全不一样的。耶稣为神的殿圣洁发怒，他们是为着耶稣夺了他们的生意，遇着这些人喊他是弥赛亚，恼怒生气，对不对啊？求主帮助我们，真是这些人哈，非常的恶劣，他们是瞎子，他们才是瘸子，他们才是真正圣殿里面的瞎子和瘸子。 OK， 所以这是一个反差。然后呢啊，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直问耶稣，听见了吗？耶稣又来一句经文啊，我们来看他引用哪句经文呢啊。耶稣引用了诗篇第八章二节，来，我们一起念哈，这里一句哈，来，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念过吗？这句话等一下节那一段对应的最后也会讲，你们没念过吗？你们是专家， 你们读圣经熟读圣书哈，这个整本的圣经呢很熟的啊，你们没有念过吗？这就是出自大卫的诗篇，我们一起看大卫的诗篇，来看，一起来念诗篇八章二节。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赤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啊，这个就是诗篇大卫的诗篇。OK， 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知道圣经的预言啊，作为祭司长和研究圣经的文士都没有读过吗？是他们不明白这些孩子在呼喊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这个呼喊是要从婴孩的口中来建立的，那神的国就不是一些的理性的人能明白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家里就是对孩子啊，你一定要警醒，孩子说一句话你要听，不要去以为孩子要被你教，有时候孩子要教你。这里说从吃奶的口中完全的赞美的话，所以我常常对一些小孩子，他在那里大声的叫主耶稣啊啊，我们以为他在吵，可能他是在呼喊耶稣啊，怎么样啊，我们很开心嘛，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回去教孩子呢，其实不用教的，你们不要费尽心思怕他走错路，只要把他真的带到耶稣面前，教他去赞美神，他就是一个以后神都会从他身上来保守他，因为这些人才是真正赞美神的人。我们太复杂了，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读了好久没读懂，为什么？为什么啊？接下来看哈，接下来我们往下面看哈。好，好了，所以我们说这些的人哈，然后呢，耶稣把圣殿里面那些的宗教的领袖向他们宣战，连婴孩都知道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圣殿不是宗教分子的，圣殿是谁的？圣殿是神的。有些人说我建的教堂，我捐款的，这个是我的。我们这不是人的问题哈，而是人因为权势，因为商业的利益，可以把教会据为己有哈。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看到有人搞商业，没人反对的。如果牧师说教会里面不准传销，不准做商业行为，有人就会很不舒服。为什么？我们来教会卖产品也是为弟兄姐妹，还打折给他，对不对？都是优惠他们，为了健康嘛，他们的身体也需要吃一些保健品嘛，我们卖给他就是为了神的殿做贡献呢，对不对？我们常常就会有这样的，看到一些人很不舒服，他们会恼怒我们哈。所以教会里面不能开超市，不能来做生意，你平常出去做生意是你在外面的生意，你来到这里今天主日敬拜是不准做这事情的。当我太太在这里，然后她不是在那个网上有做一些那些看一些什么股票什么东西，我就赶快说你来聚会不准做这个事情，你只能来敬拜神啊。所以呢，他就知道来到这个分别为圣很重要，就像小孩子一样单单的主啊救我，荣耀归于你哈。我们只能做这样的事情哈，求主帮助我们哈。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吸引人来教会是靠商业，靠这些的关系。 No， 来教会是干什么？弟兄姐妹，来教会干什么？祷告，是不是？我们神的殿是做什么的？刚才说神的殿是什么？祷告的殿，对不对？祷告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像孩子一样那样祷告，我们要学习像孩子那样赞美啊，我们要学习那些单纯的人。我们不能又想搞商业化，又想赚上帝的这个天国的这个资格，不能脚踏两只船啊。你来这里单单的把这个时间献给神，那就是拜神，你不献给神，你就又拜马门，就又拜上帝，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有精神分裂的人，精神分裂的人。所以很多人呢会受到咒诅。所以弟兄姐妹，我恳请你们来到教会要专心专意的敬拜神啊，单单的来认识这位神，你就会蒙福，不然就会受咒诅。好，接下来看咒诅是什么呢？看接下来咒诅啊，对应17到19节啊，他说那些中间这个部分呢是一个平行结构，就讲到什么呢？讲到接受耶稣基督是这个弥赛亚的就会得拯救，不接受的人就会受咒诅。耶稣透过一个事件来表示他对这些人的审判 啊，审判。好，我们来看看耶稣离开他们，你看离开他们啊，十七到十九节说不接受耶稣是弥赛亚的，这个宗教体系被咒诅，那棵无花果树就是宗教体系，就是宗教体系哈。好，他说于是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去，在那里住宿，早晨再回到城里去。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事情呢？耶稣基督不住在城内，因为那些人想办法要抓他，对不对？他把人的东西生意都破坏掉了，赶快要抓他啊！这个圣殿有警察的嘛，啊，圣殿警察可以抓他。他就离开这个耶路撒冷，去到这个耶路撒冷城外的三公里哈，我们几公里的地方，那个伯大尼，就离橄榄山这个地方大概就是三公里，也在橄榄山的附近。橄榄山的附近，那这里有谁呢？弟兄姐妹，这叫伯大尼。伯大尼的意思就是悲惨之家，悲惨之家哈。那他住的是谁呢？有马大，有玛利亚，有拉撒路，还知道吗？啊，这三个人呢，后来耶稣叫拉撒路复活，你知道吗？很大的事情。马大和玛利亚都是非常的啊，来侍奉耶稣非常忠诚的人啊，非常敬虔的人啊，所以他来到这里住宿，安安静静在这里住宿。第二天早上呢，再回到耶路撒冷去。他在路上的时候，早上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很早就起床了，他一般会在外面山上祷告，祷告了就去进耶路撒冷。那在路上的时候，他肚子饿了，因为他早上没吃早餐，大概没吃早餐哈。啊，他们都是早上起来都是亲近神的，像我一样啊 ，No Bible, No Breakfast 所以我先看圣经。他们也是进食，早上起来然后就进耶路撒冷，肚子饿了就经过一棵的无花果树，在路上哈，经过啊，在经过无花果树，昨天的事情还没过去，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断开哈，昨天他们那件事情来反对耶稣的事情还没过去，对不对？还没过去。所以耶稣看了这个无花果树就继续昨天的功课。你看他说什么，他就看到一棵无花果树怎么样，就在路旁，他去找找果子，找果子。我们说如果这个无花果树，你知道逾越节来了，逾越节是四月份，四月份，今天我们春天嘛哈，春天四月份，这个无花果树应该长出什么果子来了，对不对？长出果子来的。可是他耶稣很饿了，想找一个小小的果子都找不到，这棵树就没用了，所以他就咒诅这棵无花果树，对不对？很失望，非常的失望，只有叶子，全部是叶子却没有果子。你就知道他已经过了还没长果子，大概就靠近这个季节了，应该要长出一些小果子了，还没有啊，哪怕吃个小小的果子解解渴也行啊，对不对哈？所以心里就想起了这个圣殿的腐败，就想起了他们做商业行为，想起他们这些行为，圣殿就不能影响外邦人，以色列人在世上的圣殿没有用了，他们只是一种宗教机构了，他们成了一个宗教的房子建筑而已，没有影响万民了，所以应该要咒诅他，他不长果子了，他不会再得人了，人家来到这里不能祷告，人家来到这里不能亲近神，只在那看卖东西的啊，只看到那里穿着个袍子在那里献祭的，没有用，对不对？所以就咒诅他。他说什么呀，从现在到永远你都不再结果子。结果那棵树立刻就枯干了，立刻就枯干了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有人说，哇，耶稣啊，你太没有怜悯的心了，你怎么不环保呢？是不是这棵树你怎么能咒诅它呢？你应该祝福它嘛，树没得罪你，是不是弟兄姐妹啊？你这这个树也不放过，耶稣你太残忍了啊！就像有人说，哇，这条狗很可怜的，你不要这样对它呀，啊，这个植物很可怜，你不要这样对它呀。所以有人就连个蚂蚁说，哎，蚂蚁好可怜的，你不要踩它呀，是不是？我走路的时候一不小心踩到蚂蚁了，哎呦，你这个人太坏了，你把蚂蚁踩死了啊！我告诉你，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调整这种的心态。这棵无花果树本来是一棵果树，你知道吗？它后来就不结果了。该结果的日子不结果，请问果树不是果树有用吗？啊，我跟我太太散步，我们周围好多无花果树，哎呀，我们就走走走，总是看这个长了好多果子啊，哇，这个无花果树好啊，哈，长果子啊。结果跑到一家去，那个无花果特别大，像一个大树，哇，全是绿叶子。我们就找，我跟Nancy两个人在那找找找找找， 没找到一个果子。我说哇，耶稣讲的是真的啊，这个真是太真了。我说这棵树应该收走主，它成了一个风景的树，果树不长果子，你说这叫果树吗？这是已经违背它的规律了，你知道吗？已经没有用的了啊！所以这样的树留着它叫不伦不类的，你知道吗？啊，今天好多人说，哎呀，同性恋也好，我请问同性恋结婚能生孩子吗？啊，这个不行嘛！你既然都违背了这个男女之的这种功用，你还存在有意义吗？所以上帝为什么要怎么样灭掉它？你知道索多玛俄摩拉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而被火烧掉的，因为这个人不做正常的人，做一些怪人，背叛上帝的创造，男就是男，女就是女，你把它变性啊，你把它不改变，这个东西不受咒诅才怪，因为它没有功能了嘛，功能不对了嘛，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做事情如果这个功能不对了，你就不要去做这个事情，这是浪费你的生命，浪费你的生命。好了，感谢神，看见无花果树本来是应该结果子的，一个果子都没有。感谢神，求主帮助我们，一个圣殿本来是祷告的地方，却来做商业行为。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教会为什么到最后倒闭呢？因为它成为一个商业，用商业来吸引人的地方，它不再是，你看到好多的教会做得很大很大，上万人的，其实它有超市在里面。那这样的教会能做什么呢？只能做一个机构，做一个公司而已，哈，哪怕它主太那个，也不能符合这个神的祷告的意义。所以今天我们来到教会，很奇怪的，教会竟然没有祷告的人。如果我去了一个教会，早上起来跑到教会去，空荡荡的，开门了，那牧师打开啊，开门了啊，进来吧，没有看见人祷告，那我说这个教会不是教会。我去到任何教会，我第一件事情观察有没有人早祷，教会有没有人来祷告。如果这个教会没人祷告，那个这个教会我不必要再去了，因为它就是一个存在的机构而已，它就存在一个公司 company， 只是一个公司而已，在政府注册而已，是不是？但是它没有功用，没有祷告。所以弟兄姐妹，你们要来祷告啊，周二要来祷告啊，我周二我打死我都不会放弃，没有人我要来这里，我老远的来这里把这个地方租下来，我就要人知道这个是一个教会，我要在这里祷告，跪着祷告，我要在这里查经。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标志。我盼望弟兄姐妹，你们一定要承担这个使命，不要让这个教会被咒诅，不要让这个教会成为无花果树不长果子而咒诅。好了，感谢神。所以我说你来教会干什么呢？你来教会不是看风景吗？你来教会不是看人头吗？你来教会不是来逛街吗？你来教会就是做门徒的嘛，是不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对自己说，我们要来祷告，我们要真的要参与祷告，学习祷告，这是最重要的。好，你祷告才能好。好，我们看，相信主耶稣是弥赛亚的基督的门徒，他们会蒙福。来看20-22节，这里讲到祷告的重要性。这些门徒看见了就稀奇，这个字好像看得见啊，好的，他就很稀奇。这些门徒，哇，耶稣啊，你怎么一说这个无花果树蹦就干掉了呢？哇，好厉害啊，好神奇啊，是不是？他们不明白耶稣是咒诅这个圣殿，他们以为无花果树而已。所以耶稣说，21节，耶稣说什么？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这件的神迹，而且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里投在海里去，都会发生，都会发生，必成就啊。所以耶稣没有讲什么，他最后讲说，你们祷告，来一起读，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这段话跟上面是相关的，跟上面的无花果树是相关的， OK，就是跟圣殿是祷告的殿有关的。我们千万看圣经不要看这一段，要看上下文，上下文，好吧？啊，一起来看，感谢神，你看要祷告啊，弟兄姐妹，他很惊讶的，哇，怎么这个无花果树死了呢？你看的这个撒迦利亚书哈14:4说什么？你可以打开圣经，我就没有给你经文了啊。这说什么？他说，那日主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开，成为极大的一个山谷，然后山的一半向北挪移，山的另外一半向南挪移。 啊，然后就是发生这件事情。他说将来啊，弥赛亚降临橄榄山的时候会发生移山。这里讲到移山哈，移山投在海里。哇，原来这个事情弟兄姐妹不是指现在说，哎，门徒啊，你们会移山呐、啊？他讲的是将来，我们如果每天祷告的话，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将来会有耶稣基督再来把这个橄榄山移走，明白这个意思吗？哈，是指向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我阿门阿门的告诉你们，你们对这座山说，你们必须被挪移，并且被丢在海里，将来也会发生，将来也会发生，将来也会成就。弟兄姐妹，这将来是，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神的殿是什么殿？祷告的殿。我们这个殿的存在要等到什么时候？祷告要祷告到什么时候？我们祷告祷告什么时候？祷告到耶稣再来，耶稣为我们移去这个世界，改变这个世界，明白了吗？啊，所以我们的信心，如果今天怎么训练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使自己得到呢？我们怎样才能够得到这个生命呢？结果子呢？不要像无花果树被咒诅呢？我呼天唤地的劝勉大家，怎么样？教会是祷告的教会，神的殿是祷告的殿，哈，我们来教会是学习做耶稣的门徒的。今天我们马太福音是做门徒，对不对？做门徒就是做学生，做学生就要讲纪律。学生老师对学生说：“哎，你每天要祷告哈，要祷告。你每天来这个地方要做作业哈，就是做祷告的作业，啊。”你们要交作业的弟兄姐妹啊，而不是你来到这里是发挥我的权利。有的人说我去教会里面一定要做一个执事，做一个长老，我要做一官半职，我在教会里面要被人认可，我在教会里面要怎么样找到客户。你不要来教会了，弟兄姐妹，你没有真正明白，你的信心不是透过你当官，不是透过你的权利和利益达到。这个属灵的生命是什么呢？就是祷告。很多人不祷告，弟兄姐妹，我真的很担忧啊。特别我们受洗的弟兄姐妹，你每天要操练祷告。请问你们有多少时间祷告？弟兄姐妹有多少时间祷告啊？我们想想好不好？你越祷告你的信心越增长，你不祷告你的信心一点点都会丢掉。你不要说移山了，你就等到耶稣还没再来已经走掉了。你不要等到无花果树几年才长出果子来，我告诉你，那个无花果树可能就被枯干了，啊，所以一棵无花果树不长果子，就代表它不祷告，不做见证，在教会里面三年就离开了，一年就离开了，或者五年就离开了。你看到他的离开，我也很伤心。为什么离开？祷告啊，没有祷告的生命，弟兄姐妹，啊。所以我们来到教会参加祷告，没有祷告怎么会有信心？没有祷告怎么移山？没有祷告怎么等到耶稣再来？耶稣来到把山移开了，你说我已经不信耶稣了，那你不是白等了2000年了吗？对不对？啊，1000年已经够厉害了，对不对？你跑了2000公里，对不对？那2000公里就白跑了，是不是？还有2000公里坚持不下去了，就是因为你没祷告嘛。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去尝到祷告的能力啊！我真的很害怕你们不祷告啊，常常祷告才有信心。一个基督徒不祷告，哎呀，我真的是担忧死了。我说你吃饭之前祷告吗？哎呦，忘记了。我说你吃饭之前不祷告，那你怎么谢饭呢？他说，不用祷告，我知道，主耶稣知道。谁知道你啊？啊？啊，主耶稣怎么知道你祷告没祷告哈？你祷告也得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啊，啊，你不能说主耶稣什么都知道，我不祷告他都知道，啊，你这样讲那是找借口了，对不对？啊，你这就是商业行为了，对不对？啊，有就祷告，就哇，我需要一笔钱，赶快赶快啊！你有钱的时候，我不需要祷告，这是我赚来的，这是我赚来的，对不对？都是你的，那跟上帝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们跟那个圣殿，跟那个无花果树就一模一样，就枯干。求主帮助我们，好吧？啊，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一定要警醒哈，再次要警醒自己，好吧？所以最后来看 啊，我们说二十三到四十五节，我们说那些拒绝相信神儿子耶稣基督是圣殿的那些宗教人士，他们将要被审判。来看这里审判呢，会讲到一个拒绝和抢夺的事情，啊，前面是讲到啊要挑战，后面讲到呢，直接加两个比喻，用比喻来告诉这些盗贼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对于一些不信的人，或者是跟你在那里强词夺理的人，你不要跟他讲太明显，你要跟他讲比喻，比喻就最好了，比喻就能骂他，你知道吗？啊，我们说比喻最高超的方法就是骂人。但是你听得明白就听，听不明你哪怕你得罪了他，比喻就是比喻，我没有针对你呀，你不要以为我伤害你呀，是不是？他就不好意思来找你的把柄，你知道吧？这个是很聪明的做法哈。我们来学习三个台阶。第一个台阶来看，挑战耶稣的权柄，挑战神权而陷入内战。这些犹太领袖啊，你看耶稣进了圣殿，跟前面一样哈，然后呢教导大家的时候，当那些做买卖的人被赶走了，我们赶快耶稣用神的话语去充满他们，你不要赶走他们了，不去讲神的道。那些人被赶走了，你赶快耶稣站在那里就开始讲道，那才会不，那些人又，你不讲道他又回来又开始做生意，你明白了吗？啊，教会就是要讲道啊，就是把神的道充满，才能阻止那些人再回来做生意哈。所以我们可以这里很清楚地告诉他们，他说他们这些的啊，这个代表，这个圣殿的代表啊，现在有祭司长，祭司长是代表宗教的代表，还有长老是代表的民间的领袖，民间的领袖长老们一起联合起来，然后代表整个以色列国家来质问耶稣，为了什么？他说啊，你凭什么权威来圣殿来管我们？你凭什么来赶走那些做生意的？我们的体系啊，你都破坏它，你有什么权柄？啊，耶稣怎么样呢？耶稣很感动，但是知道他们不会听他的话，但是他还是要说，他说如果你们告诉我，我也会告诉你。请问施洗约翰的权柄从哪来的？约翰凭什么叫人悔改受洗礼？是什么权柄？哪来的？啊，然后他们就开始思想，哎，开始讨论哈。然后一边呢就是宗教的，一边就是民间的领袖，他们在讨论，哎，两边都要考虑哈，弟兄姐妹，两边都考虑啊。他们真的是在那争吵起来，开始发生内战。这个内战就是宗教和政治的内战哈，宗教内战。他们说开始来商量说，哎，如果我们说是从天上来的，啊，那怎么样呢？那耶稣就会对我们说，哎，你为什么不信约翰呢？为什么不去接受约翰的洗礼呢？啊，不跟随约翰呢？对不对？然后如果我们内心又挣扎说，啊，如果这个是从人来的，这个约翰的洗礼是从人来的，我们又怕得罪群众，所以呢没有人呢，因为大家都觉得约翰是先知啊。你看，一方面他们怕失去百姓，对不对？一方面他们什么怕怎么样啊，怕自己失去啊，这自己的权威，所以两方面他都怕失去，政治经济都怕失去，所以他在打架，就不得不说，哎呀 ，We don't know， 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不知道哈。所以耶稣怎么回答他？耶稣也说，哎，你看，他说，那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事？我不告诉你们，实际上耶稣真的不告诉你们吗？没有，接下来耶稣开始回答了。耶稣是怎么样告诉呢 ？Parable， 讲两个比喻。第一个比喻，第一个是两个儿子的比喻。你们是有口无心的，死不悔改的这个小儿子，犹太领袖，对不对？好，来看怎么样？好，28到32节说，他又讲个比喻，有一个人还有两个儿子，他跑来对大儿子命令他说，哎，我儿啊，去葡萄园做事，啊，去。啊，那个他那个大儿子说，嗯，我不去，打死都不去。结果后来呢，出到门外，哎，爸爸命令我去做，还是听话算了。我刚才虽然不舒服，但是还是去做吧。结果大儿子又偷偷的悔改了，就跑回去做事情。啊，这个儿子做完了，然后那个父亲又对小儿子说，小儿子，哎，你去辅导员做事。小儿子怎么说呢？小儿子说 ，Yes， father， yes， 哎。他说很听话，对不对？哇，好，我马上去。结果呢，他一出去啥都不干，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你看这个大儿子背后后悔了，小儿子口里答应的好好的却不做。所以请问这两个儿子谁最听话呢？ 谁最听话呢？当然是大儿子了，对不对啊，弟兄姐妹哈。所以你看，然后耶稣就讲了一句话来定他们的罪，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遵了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所以很多人的信仰是口里承认，心里不信。口里承认我不做，哎呀，信耶稣好啊，好啊，好啊，背后呸，我懒得理你，对不对？他就是，哎，这信耶稣不妥不妥的，他很强烈的反对你，你不是是跑到后面去，哎呦，他讲的是真的哦，他讲的有道理哦，你看到吗？这两种人其实都有的。其实这个小儿子呢，就是这些犹太领袖是明知道自己是不行的，他但是口里做得很冠冕堂皇，这就是宗教领袖，这就是那些假冒伪善的有口无心的人。所以我们传福音也要注意，很多人他们都不如税吏和娼妓。所以犹太人最看不起的就是那些税吏，天天收税帮助罗马政府，是不是？娼妓天天在那人卖淫啊，赚钱，还有我们很圣洁，对不对？你们这样做坏事还天天犯奸淫哈，这就该死。其实这些人税吏和娼妓呢，就是那些被他们看不起的撒玛利亚人啊，那些罪人啊，跟耶稣吃饭的那些人啊，他们是大儿子，所以他们到进神的国了，你们却失去了。好，还不够，这个还不够，他们还没有真正的影响到他们跟耶稣的这种破裂啊。接下来又讲了个例子，凶恶缘户的比喻啊，这是讲的是把耶稣基督害死和抢夺上帝的产业的这样的宗教领袖。好，来看最后啊，好，最后我们看见呢，你看这个其实圣经里面早就讲到了，他说有一个园子，上帝会建一个园子，是葡萄园，就是以色列。那这个葡萄园呢，就盖了一座园子，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却结了野葡萄。哈，这是一个旧约先知所说的哈，所以他讲到这里，讲到这个重要的比喻哈，所以就会把这个矛盾升到最高。来看30到41节。啊，他说你看有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才是真正的高峰，真正的高峰要讲出他们如何把耶稣直接钉死的。好，有两个儿子就讲完了，然后就讲最后一个例子最后一个例子他说听不懂，好，我现在跟你讲明显一点的例子有一个人啊，很有钱的，就是指上帝了上帝有一个一家之主 householder， 然后呢，他有大量的资本，花了很长的时间，花了3年到4年时间，把这个金身啊什么那个园子啊做得非常好，一个葡萄园，正规的一个的商业的一个地给他们用啊，然后围上篱笆保护好啊，又挖了一个压酒池给他们可以生产葡萄，可以压榨葡萄，可以有葡萄酒喝啊，盖了一座楼可以瞭望塔啊，这都代表什么呢？代表上帝花了好多的时间对以色列，把以色列装修的好好的，把耶路撒冷的整个的围好围墙，把这个圣殿建起来，哎呀，把整个的一个的他们保护的好好的啊，让以色列人很幸福的生活在迦南美地哈。但是呢，他后来走的时候就把这个葡萄园租给了他们，让他们来管理，因为他要离开一段时间哈，到了收获的季节了，应该是收葡萄的季节了啊，这个主人就打发他的仆人向园户，哎，你是租户，现在交果子了哈，你现在有果子给我吗？啊，他说我们不给他。结果来一个就打一个，来一个就杀一个，然后来两个就全部把他们打死，所以这个主人派了好多这些仆人过来，这些仆人代表着先知，代表着神的仆人，他们被打的打，被骂的骂，被杀的杀，哇，真的是，哇，所有的这个仆人都被他伤害。最后呢，这个主人就说，好了，你们都把我的先知打的打，骂的骂，杀的杀，好，我派我自己儿子来，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结果来到了这个以色列，结果他们怎么样？啊，这是神的儿子来了，他要占有圣殿，他要来占有百姓。好，我们把他怎么样？杀了，夺他的家产，就把他杀掉，拖到园子外面，园子外面就在耶路撒冷外面的哥哥他山，在哥哥他山把耶稣基督钉死在上面，夺取了上帝的财产。这就是他们占有神的产业，这就是宗教领袖。以色列成为贼窝， 就成为了贼物。所以耶稣讲完这个残酷的比喻，就问犹太人的领袖，直接问他们，为什么呢？他说怎么办，你看原主来了，怎么治这些原户，这些人自我定罪啊。他说，他们说要下毒手诛灭这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些按时候交过子的原户。耶稣根本就不用审判他们，他们自己说把他杀死，把他杀死所以他们是自己定了自己的罪，根本不用耶稣为他们定罪，怎么样？所以耶稣说，好了，你们自己定罪了，我现在给你下结论。好了，最后42到44节说，比喻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定罪和审判。求主帮助我们。最后耶稣用诗篇118篇的19到23节，就是今天早上我念的，你看在这里一起念，这是耶和华的门，一人要进去，我要称谢你，因为你应允我，成了我的拯救。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以色列人守住了那个原旨，那个宗教，那个上帝的宗教，上帝把圣经都给了他，把摩西五经都给了他，他们做了什么？以色列人追求的是律法的义，反得不着这个义。这就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们不凭信心求，不祷告啊，只凭什么？行为求。他们就跌在绊脚石上，就如经上所记，我在西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磐石，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不会羞愧，不信的人就被定罪。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说最后这一句就讲到经上，你们没有念过吗？耶稣说你们那么熟圣经，跟前面对应的啊，拯救啊，那个小孩子的呼喊跟这里是一样的，你们没有念过吗？这是磐石啊，磐石啊。所以整个圣殿不是你们以色列建立起来的，是上帝让这些儿子死在十字架上，成了第一块磐石，把两堵墙连起来。你看到吗？这个是讲到这堵墙，这个墙呢是有一个啊，你可以出去，那有一块磐石啊，它那个是代表，它是那个磐石是连接两块墙的第一块石头。外邦人是一堵墙，犹太人是一堵墙，所以那个手第一块石头就是连接这两块墙的那个圣殿的第一块石头，第一块石头。大家你那个啊，知道建筑的房角石了哈，建筑它一般要立起那个房角石，就是打根基，就是用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好了，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石头上也必跌碎，这石头砸在谁的身上也要把谁砸得稀烂。好，感谢神啊！我们看到这里，我们有什么思考呢？我们应该想些什么呢，弟兄姐妹？所以感谢神，我们来思考耶稣的宣告，神的国不再是由犹太人来传，神的国将要临到谁？外邦人，愿意接受耶稣，愿意相信耶稣的，不信和拒绝耶稣基督必被咒诅，因为那块石头要把他们砸得稀烂。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去，就砸碎了犹太人的律法，砸碎了犹太人的圣殿。公元70年的时候，犹太人最后一个圣殿被罗马的提多将军全部拆毁，他说以后永远不会再有圣殿。当然有人说末日的时候有一个第三圣殿会建立起来，说世界末日的时候，那我不管，真正的圣殿已经没有了，真正的地上的圣殿没有用处了。什么圣殿呢？结果子的，就是现在的教会，教会去传福音结果子，就是真正的圣殿。因为圣灵用耶稣基督那块磐石建立起一块一块的石头，我们就是那个石头，在它上面建立，然后连起来全世界所有的耶稣基督的教会，成了一个大大的一个圣殿，那个圣殿才是真正的圣殿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不然的话呢，我们若不悔改，就不能够真正的，我们没有祷告的生命，我们就不会建立教会。教会就是祷告的教会，不祷告的教会就不是教会，好吧？好，你看这个《使徒行传》讲得很清楚，《使徒行传》第4章，他说：“你们众人知道啊，这个你们所钉十字架的神教的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谁？”他是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什么别无拯救。所以来教会如果没有耶稣的话，这个教会就是假的，除他以外没有别的拯救。 而不是靠神父、靠主教啊，靠那些的，哎呀，帮助来帮助我吧，没有人可以做到，只有耶稣基督才是那个真正的房角石，真正的教会的真正的意义哈。好了，最后我们说，我们怎么做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不被丢弃呢？我们怎么样才能不被咒诅变成无花果树呢？那棵无花果树被咒诅了啊！我们怎能结果子呢？你看彼得前书二章一到九节，你们要除去什么阴毒、诡诈、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这些都是很多人内心怀着恶毒，他在教会里面没有得到真正的建造，他没有祷告的生命，他会有很诡诈，他们有很假冒伪善，表面上很敬虔，实际上是个假冒伪善的人。你看了那么久几年，哇，好敬虔啊，其实他心里一团糟，很假，这是宗教分子。你看了一些人，你不要看表面，哇，这个人好爱主啊，祷告好属灵啊，小心，他可能就是假冒伪善的人，他充满了嫉妒，他充满了毁谤，他到处去攻击这个，说那个不好，说这个不好，这种人你要远离他。我们要爱慕纯净的灵奶，来查神的话语，来查考，来好好来查考神的话语，像婴孩爱慕灵奶一样，你们就能渐长以致得救。所以周二的祷告查经很重要，平常的读经也很重要。弟兄姐妹，你们来到主的面前，像活石被建造为灵宫，做什么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灵祭，你们来这里侍奉神祷告是献上灵祭啊啊！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所拣选的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羞愧。所以在你们信的人为宝贵，那不信的人说，哎呀，匠人所砌的石头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但是在信的人来说呢，啊，我们就不会绊倒。很多人绊倒是怎么样，他们的生命里，他们绊倒不是因为什么不顺从正道而绊倒的，所以耶稣基督把他们砸得粉碎，他们跌在上面粉碎，他们这样跌倒是什么，一起来说，这样跌倒是预定的。你看见一个人他假冒伪善，他肯定会跌倒，一年不跌倒，两年会跌倒，三年不跌倒，四年五年会跌倒，你看着吧，他们一定会跌倒，预定的啊。唯有你们是一起来念，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尊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来是要传扬神，传福音，这就是神的殿。感谢神啊，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啊，一起来唱首诗歌好吧，一起来啊，荣耀我们的主啊。就是这是一块的磐石啊，我们说试想我们的光景，一起来反省一下，当我们听到或看到神的真道的时候，当圣灵和我们的讲员讲出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里面是充满着很多不合乎神的逻辑，我们要求主除去我们的强盗逻辑，不要用一种世上的东西来读神的话啊。我们应当是要怎么样，饶恕人，我们不要恨人，我们不要在教会的服侍中的态度是骄傲的，我们应该悔改的生命。弟兄姐妹，悔改的生命很重要。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悔改是假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说，主啊，我要谦卑，我错了，这个牧师说我，我愿意接受，那个弟兄说我，我愿意接受。他就说，你凭什么说我，你凭什么说我，都是罪人啊，是不是？我们要悔改哈，求主帮助我们啊，千万不要做个玩梗的人啊，我们千万不要在教会里面成为一个占有抢夺权力的人啊，我们教会是建立在什么，祷告，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啊，盼望你周二来祷告，主日早上早早的来祷告，你会尝到信心的增长啊，否则的话呢，我们就会失去神国的那个高贵的地位啊，求主帮助我们，以色列人失去了，我们不能再失去，好吧， OK， 一起来唱，
我们传定十架主耶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十架的道理使人看为愚拙，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呀，因神的软弱总比人刚强，
福音的真理，
福音的真理要持守，就是基督照圣经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长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献给众人看。放一块绊脚的石头，绊倒人的磐石，信靠神的人民不至于羞愧。盾磐石出火水，放一块绊脚的石头，放一块绊脚的石头，那磐石是基督，将人说起石头成了绊脚石，不顺从的人啊悔改心主不灭亡。放一块绊脚的石头，绊人的石头，绊倒人的磐石，信靠神的人必不至于羞愧。论磐石出火水，他就是绊脚的石头。放一块绊脚的石头，那磐石是基督，石头成了绊脚石，不顺从的人啊跌倒，悔改心主不灭亡。
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谢谢你，主啊，你是一个磐石，我们立在你的上面，用真理用祷告你就坚立我们。如果我们不用真理不祷告，我们就会被这磐石砸碎。所有的一切的表面的建筑都不是真正的教会，真正的教会就是因信称义，愿意顺服，愿意在你的面前呼喊何塞纳，大卫的子孙，这样的人才能真正的得到你的在天国里面美好的这种的地位。谢谢主，主啊，愿你做我们的磐石，做我们随时的帮助，祝福我们弟兄姐妹立在根基上，学习祷告，祷告来到教会，祷告又祷告再祷告，不停的祷告，我们的信心就永远立定在磐石上。谢谢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大家请坐。